牧师师母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双重的身份，一个我们是地上的国民，另一个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作为地上的国民，我们有国民当尽的义务；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有天国子民的特点。到底什么是天国子民的特点呢？什么叫做天国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天国跟神国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是同一个意思。马太福音称作天国，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称为神的国。作为天国的子民，到底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凡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所以主导文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当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心中，当我们接受神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天国所在的地方，天国就在我们心里。当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都尊主的名为圣，让神来完全掌管我们的小组和教会的时候，天国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当我们的家、夫妻、儿女都愿意让基督做我家之主的时候，天国就在我的家里面，我们的家就是神的国。这是最清楚最简单的定义，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但是我们作为地上的国民，又是天国的子民，是有困难的，是有冲突的。因为在天国和地上的国，我们都有相同的需求。作为天国的子民和地上的国民，我们都有一些相同的愿望、相同的需要、相同的心意，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希望有丰衣足食，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呢，神供应给我们，这是我们共同的需要，也是很合理很合情的需要。我们都盼望能够平安健康，这也是很合情合理的愿望。特别现在疫情还在流行，现在国际之间还有很多的战争，我们都盼望平安健康。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功成名就，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业或者我们所期望的都能够成就，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很健康的、也合情合理的需求。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些也都是合情合理的需求。作为地上的国民，我们会有这些需要，会有这些愿望，会有这些恳求。但是作为天国的子民，除了这些愿望以外，除了地上的国民和天国的子民都共同有的愿望以外，那作为天国的子民还有没有与世不同的愿望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一起来思想的。我们同时是天国的子民，同时又是地上的国民。作为地上的国民和天国的子民，因为我们都活在世界上，因此我们有世界上的人共同的需要。但是除了世界上的人共同的需要以外，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既然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应该有与世不同的愿望。那到底天国的子民有什么与世不同的愿望呢？有什么与世不同的寻求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借着刚刚所读的罗马书十二章来思想的。我们都晓得主导文里面各位非常熟悉的主导文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天国子民第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尊神的名为圣。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我们不会尊神的名为圣。 可能我们抵挡神，或者否定神，或者甚至亵渎神，啊，或者我们没有那么极端的话，至少我们觉得神跟我无关，啊，我是我自己，神在远在天边，远在天上，跟我无关。但是我们既然是神国的子民，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接下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望，就是天国的子民、天父的儿女跟一般的人不同的愿望。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一个不尊神为天父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因为他有自己的平安、健康、功成名就的愿望。刚刚说过，这些愿望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神国的子民在这些需要、在这些愿望当中，加上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愿望。我再一次说，啊，平安健康，啊，幸福快乐，啊，或者是功成名就，或者 有意义、有价值，这些都是正常的愿望，都是合理的愿望。但是天国的子民除了这些愿望以外，有一个以天国、以天父为中心的愿望。好，那到底什么是以天父为中心的愿望呢？刚刚主导里面讲到，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在我的婚姻中，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功课当中，在我的学业里面，在我的，啊，去留的问题上，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天国的儿女，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愿意明白神的旨意。好，那到底我怎么明白天父的旨意呢？我怎么了解天父的美意呢？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作为地上的国民跟天上的，啊，天国的子民，会有一些困难跟冲突的，有很多相同的，很多可以相融的地方，但是有时候会遇到困难，会遇到冲突的。为什么？为什么作为地上的国民跟天上的子民这两个身份常常会发生矛盾跟冲突呢？因为地上的国民不以神为中心，天国的子民、天父的儿女以神为中心，一个以人为中心跟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所有的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常常会面对两难的抉择。为什么两难呢？因为地上的国、地上的民，啊，我们地上的父母亲，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他所想的是根据地上的文化、地上的价值观、地上的，啊，认为成功的、认为平安的、认为幸福的、认为，啊，合理的事情来做，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不认识神。但是一旦你认识神以后，你愿意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的平安健康、你的价值观、你的成功观就不一样。那既然不一样的时候，啊，一定会面对冲突，一定会遇到困难，甚至有时候会遇到逼迫，因为这是作为天国的子民在地上必然要承受的、必然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好，那到底我怎么明白神的美意呢？刚刚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我们注意到他的动词，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是，啊，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各位注意到在这里的动词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侍奉、我们来教会参加聚会、我们，啊，成为父母亲、成为，啊，夫妻、我们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成为任何一个行业的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目标，我们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目标，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它的重点不在于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必要的步骤。这个步骤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明白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啊，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作为天国的儿女， 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如何明白这一位天父，这一位天上的父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呢？因为明白他的心意，我们才可能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好，我们注意到刚刚所读的罗马书十二章这段经文，它几个动词，这几个动词使我们因为有这些动作，因为有这些决定，因为有这些过程，使得我们终于渐渐的更深入的更完全的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一两节的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从后面来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一直到最前面所讲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看到这其中七个步骤。好，第一个步骤就是神的旨意呢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神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神，因此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要成为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人，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人才可能明白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否则你如果是一个犯罪的人，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人，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怎么会愿意去思想神的旨意呢？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先有这样的祷告，说神啊，我是你的儿女，我是天国的子民，我盼望明白你的旨意，求你让我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人。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我们渐渐做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事，先愿意做这样的人，才可能成为做这样的事。好，这是一个步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各位会说，上帝纯全善良是可喜悦的，我怎么可能跟上帝相比呢？我怎么可能像上帝一样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然后成为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人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进行式，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也就是我们每天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愿望，说神啊，你是圣洁的，我愿意像你一样圣洁，你是善良的，我愿意像你一样的善良，你是纯全的，我愿意纯全，虽然很不完全，我盼望能够得你的喜悦，我盼望能够喜悦你。好，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愿望。第一个，这是一个前提，我们先有这样一个前提，我们才可能来谈什么叫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这里说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好，什么叫查验呢？查验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天国的儿女在地上要明白神的旨意是有困难的，因为地上的人不会关心神的旨意。那我作为天国的儿女，要关心，要查验，要了解，要明白神的旨意，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包括我们的学校里面的，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我们的邻居，包括你的亲友，他们如果不是基督徒，不是神的儿女的话，他们不会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因此你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会觉得你很奇怪，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呢？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呢？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做呢？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生活呢？你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选择呢？你一定会遇到困难。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需要付代价，要明白神的旨意需要去查验。好，好，那怎么查验神的旨意呢？很多人会问说，我愿意明白神的旨意，我真的很愿意明白神的旨意，只是我不确定啊，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受了社会上的影响，还是这是神的圣灵在感动我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好，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四个方面，就是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分为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我们都关心留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好，第一个，神的旨意是属于诫命性的旨意，那这是很清楚的，像十诫里面，出埃及记二十章，摩西颁布，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十诫，那十诫里面讲到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 不可去敬拜其他的神明，然后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要孝敬你的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那这些都是很清楚明白的诫命，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诫命，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吩咐。那我们听到了，我们知道了以后，就照着去遵守。这是第一个神的旨意，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圣经写得很清楚的，这不需要去寻求的，只要你读懂，只要你明白，只要你愿意去遵行，你就可以完成神的旨意。好，这是诫命性的旨意。好，第二个旨意呢，是他的救恩性的旨意，那这也是很清楚明白的。神的旨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他的宝血可以重生得救。那这是救恩的计划，救恩性的旨意，这也是很清楚明白的。当我们愿意相信，愿意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神救恩性的旨意当中。那神的旨意，神的诫命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圣洁，也告诉我们要行善，那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命令性的旨意，救恩性的旨意。以弗所书那边讲到救恩性的旨意里面还有一个很奥秘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不只是我一个人得救，我的儿女，我的父母亲，我的家人，你可以成为向他们传福音的种子，使得他们也能够跟你合而为一的归向耶稣基督。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预言性的应许，就是当你信耶稣以后，你就要有这样的目标，我盼望我的儿女，我的父母亲，我的亲人，我所关心的，我所爱的人都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我们今天坐在教会这里，我们有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中国各地，还来自海外各地，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同归于一，这就是一个神救恩性的旨意在成就。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古今中外以前的现在所有的信徒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了，这是终极的奥秘，就是救恩的旨意将来要完全的实现。所以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当中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就完完全全的实现神的救恩性的旨意。好，这是第二个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第三个，神的旨意有许可性的旨意， permissive will。 permissive 的 will 是什么呢？就是神容许一些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或者是很痛苦的，或者是很不如意的事情发生。那神为什么容许它发生呢？我既然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仆人，他怎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上帝是全能的吗？上帝是全知的吗？上帝是全善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呢？为什么在乌克兰有那么多的小孩子就这样被炸死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用人的理性，用人的知识跟经验非常难理解的。特别如果说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为什么容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痛苦战争，还有这么多疫情的流行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说这是神许可性的旨意，神并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但是神许可它发生。为什么？为什么神许可它发生呢？我们想到圣经当中的约瑟，他是一个乖孩子，对不对？他是一个神喜悦的孩子，但是神却许可他被兄弟出卖到埃及，成为奴隶，被关在监狱里面，被他的主人冤枉，然后他经过这么多的痛苦以后，到30岁，神的旨意才成全，神的旨意才显现出来。原来他让约瑟经过这么多的痛苦，神许可约瑟被兄弟出卖，被家里的主人祖母出卖，然后又容许他在监狱里面，神容许他经过这么多的痛苦，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很多次向神说，神啊，你不是 让我看到异梦吗？让我看到说我将来要有很多的禾捆要向我下拜吗？不是有很多你将来要成全你很多的工作，为什么我会在监狱里面呢？为什么我会被我的兄弟出卖呢？但是当神让他到30岁成为埃及宰相以后，他才了解说原来这是神许可性的旨意。我们看到大卫，我们看到保罗，我们看到约伯，他们都经过许多的苦难，困苦流离，被出卖，被冤枉，被误会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神许可，神容许他们遭遇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就像约瑟在创世纪50章那边所说的，神的美意原是好的，神的心意原是好的。神为要锻炼我们，让我们成才，所以让降大任于斯人也，所以让你经过许多的痛苦，这是神许可性的旨意。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罗马书那边也告诉我们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人的眼光是有限的，我们觉得战争已经发生了1个月了，2个月了，或者是我在埃及做奴隶，我在埃及在监狱里面已经过10几年了，为什么还在受苦呢？对我们来说这个很长很苦，但是神根据他对每个人的期盼，对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你受苦越久你就越坚强，你就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神将基督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好，这是罗马书5章所讲的。所以我们神容许我们在患难中让我们能够有忍耐，能够有爱心，能够信靠，能够仰望，那这些是他的旨意。虽然我们在过程中很难过，很受苦，很常常要疑问，但是这是神许可性的旨意。好，最后就是我们作为地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要做很多选择，因为我们需要，我们要生活，我们要结婚生子，我们要有事业，我们要有去留的选择，我们要有很多人生重大的决定。那作为地上的国民的话，地上的人爱我们的，关心我们的，会给我们很多建议，但是我们会想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子民，我要知道到底神给我的旨意引导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关心引导性的旨意，引导性的旨意常常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很爱我们，他根据世界上的标准要求我们说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要在什么地方居留，要去什么地方来寻找你的所谓丰衣足食、功成名就的机会。那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既然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子民的话，神对我们的要求可能跟地上的期望不一样。就像约瑟，就像大卫，就像约伯，就像亚伯拉罕，他们所做的决定跟世界上人所想的很不一样。因此我们在引领式的旨意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会遇到很多不容易做选择的。但是各位记得，若是我们平常关心上帝诫命性的旨意，若是我们常常知道上帝救恩性的旨意，而且寻求说我在你救恩性的旨意当中，到底你给我的这一份是什么，你给我的角色，你给我的角色到底是什么，若是我们平常常常关心这两方面，然后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也明白说这是神容许性的旨意，你要明白引导性的旨意就容易了，就很自然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此侍奉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此受苦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此选择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礼拜天来这里做礼拜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考虑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我如此选择本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神诫命性的旨意，神救恩性的旨意，神许可性的旨意，我们常常关心留意，我们愿意遵守的时候，面到引领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有时候引领我到青草地溪水旁，神有时候也会引领我经过什么死荫的幽谷，那这是神许可性的旨意，神许可我平安顺利，青草地溪水旁非常的安息，非常的丰富，我们当然很感谢主，但是我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神仍然与我同在，我仍然感谢主。那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对于引领性的带领，引领性的旨意，我都可以接受，我可以在青草地溪水旁，也可以经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他都与我同在，他的肝他的脏都会安慰我，他可以使我在敌人的面前享受宴席，我一生一世必有平安随着我，对不对？所以我不用去担心说这引领性的旨意到底我决定的对不对，我做的好不好，因为神都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以后，我们对于所谓寻求神的旨意不会那么紧张，不会那么困难，不会那么痛苦，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我知道神一定会让我得到益处，神他的手与我同在，神的手会引导我。好，这是第三方面，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好，第三方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作为地上的子民，地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的国民有我们的心愿，有地上的国民的一些雄心野心，有我们的一些愿望，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既然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好，变化成什么样子呢？变化成像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这是很重要的。我既然是耶稣基督神的仆人，我既然是他的子民，他称我为他的朋友，那我当然要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并不是说世界上的雄心野心或者一些纯心都不对，而是我有一个更超越的心智，我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是生在一个很肮脏的，一个很吵杂的，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马槽里面，很卑微的马槽里面。那我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愿意谦卑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前三十年的时间生长在拿撒勒一个乡间的木匠的家里面，从世界上的人来看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标准。但是耶稣的心愿意顺从神的带领，他被差派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在马槽里面，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后来他出来传道，一并赶鬼，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很多人很崇拜他，很多人跟随他，很多人欢呼，拿着中士之来欢呼他，要迎接他做王，他居然死在十字架上。这也不是世界上的心，世界上的人的心是希望他功成名就，希望他丰衣足食，希望他平安健康，希望他很有意义的做大事。结果他居然是死在一个罪犯的十字架上，但是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救恩性的心意，这是神诫命性的心意，这也是神容许性的心意，这是神引领性的心意，让他不以世界上的心为心，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因此，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愿，说我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就像约瑟他对他的兄弟说，父亲死了，你们不要担心，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心意原是好的，我要救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的心已经以基督的心为心了，他已经了解说，神容许我经过这么多的苦难， 这么多的羞辱，这么多的痛苦，为的是让我成就今日的光景，让我可以在上帝的救恩计划里面保存以色列家的性命。就像以斯帖他冒险去见波斯的国王的时候，他说我死就死吧，我得到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那这就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就敢做这个冒险的决定，他敢做世界上的人认为最愚蠢的决定，他敢做世界上认为不够功成名就、不够辉煌、不够荣耀的决定，他勇敢的去走向十字架，勇敢的走向波斯王的王座面前，因为他以基督的心为心。好，这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以基督的心为心，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受苦，一定要非死不可啊 ，Facebook 一样非死不可哈。好，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神可能引导你像埃及一样，像约瑟一样成为埃及的宰相，像但以理成为巴比伦国波斯国的宰相但是神会让你有这样的身份地位的时候，不是以世界上的心为心，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拥有的时候，我善用所拥有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善用所拥有的投入在神救恩性的旨意里面，曾投入在神诫命性的旨意里面。那这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不同的地方。圣经中有很多世界上从地上的子民来看非常成功的人，非常功成名就的人，刚刚讲的约瑟，刚刚讲的但以理，你像李迪亚，在菲利比的那个李迪亚，他是很成功的一个女企业家。另外像亚基拉、百基拉夫妇，他们也是很成功的建筑企业的人，他们当时做帐篷，而且还是跨国企业他们在世界上看起来也是一个有功成名就的人，但是他们不会像世界上的人说，我有功成名就我就要衣锦还乡，我要光宗耀祖，我要在同学会的时候很炫耀的说，今天的会要我全部包了。好，这些他不是做这一种的炫耀，他做了宰相，做了首相，做了企业家，他善用神给他的这些所谓成功来做成神的功。好，这是一个不同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第四个，我们从后面算往上推第四个就是我怎么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我要不效法这个世界，你效法这个世界，你心意就不可能更新而变化。因此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学习我不效法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要把我磨造成一个样式。男人要成功的男人要有成功男人的样式，比如说穿什么尖头的皮鞋穿阿玛尼的什么西装好，那这是世界上的人所认为成功的男人的样式。好，世界上认为成功的女人的样式我不知道各位自己去想。好但是呢，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好，那我的心意怎么去更新而变化呢？我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不效法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认为我越多的资讯，越多的知识，就可以使我越有力量不是有一句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吗？所以我们要读这么多书，我们要学很多很多的学问，因为我认为我得到越多资讯越好。甚至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上主日学，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很多的退休会，我们上神学的课程，也认为说我的神学的知识可以成为我的属灵的力量，是吗？是的，有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有这些知识以后，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有认识神的知识，目的不是我可以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一鸣惊人，而是我有认识神的知识以后，我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更像神一样。所以神学就是学神，不是学有关神的知识，而是学神的样式，学神的性情，学神的品格。那这是我们的不同的地方好，世界上的人追求成功，我们所不效法这世界上的人所谓的成功，刚刚我们讲过的那一种成功的样子。我们所谓成功就是做成神的功，就是成功。请各位跟我讲一遍来， 做成神的工就是成功。神，你做成神的工，也许你成为一个工程师，成为一个医生，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做成神的工，可能你像一个世界上认为不成功的人你可能是做一个普通的清洁工人，可能做一个保姆，可能你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像圣经里面那个叫做阿尼西姆不是他的主人叫腓利门吗？他只是一个奴隶，但是保罗称赞他，保罗说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所重视的人，他也做成了神的工。我记得以前我常常到多伦多几乎每一年我都会到多伦多去一次。那他特别是1990年代那时候，中国大陆学生学者大量的来到北美那多伦多呢，多伦多有一个多伦多大学，也是很好的一个大学。那个大学有一些基督徒的老师、基督徒的教职员、基督徒的在大学工作的，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团契。然后呢常常有布道性的聚会造就性的聚会，请一些多伦多大学的学生，那时候都是硕士生跟博士生就请他们来参加聚会。哇，那聚会人非常的多，他们在学校里面一个活动的中心，每一次都是爆满，都是坐不下爆满。那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有人来聚会自我介绍像等一下我们聚会完要请各位自我介绍一样。每一个自我介绍的人，十个当中至少有八个人说是关姐妹介绍我来的，关姐妹介绍我来的，每一次都是如此至少有八个人是讲说我是关姐妹介绍来的。那我就很好奇，说是关姐妹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她是校长吗？她是大学教授吗？她是院长吗？为什么她请人家就来呢？后来我才我去认识她，我特别找到她，我认识她。她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姐妹。他在医院里面，那因为新生来都要身体检查嘛，或者有时候要到医院去，所以每一个人都会见到他，都会认识他。那我想说他是护士长吗？他是什么体检科的主任吗？不是，他在那医院里面连护士都不是，他是在医院里面收那个床单的人。各位晓得医院每天不是要换几千几万个床单吗？他是收床单的一个所谓工人就是医院里面的工人。那为什么这些留学生会因为他来参加这个聚会呢？因为他很可爱，他真是长得非常的可爱。他普通话讲的不是那么标准广东口音很重的口音，但是呢，他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可爱。留学生来到海外，通常都开始的时候很紧张，蛮辛苦的，但是来到医院里面见到他就喜乐了。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快乐的人呢？他又不是医生，也不是院长，他是做最可以说是最底层的工作，但是他有着一种喜乐的生命，所以他说你来我们团家，他一介绍他们就来所以我看到说成功的人成功的人不一定是你要做到医院的院长，要做到教授，你任何的工作都可以做成神的工。他不会查经，不会讲道，但是他可以带人来，让别人来讲道，让别人来带查经，这是做成神的工。世界上讲究利益，就是我的投资要得到什么样的报酬，但是在神的国的价值观里面，在天国的价值观里面，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我做这件事情不是按世界上的价格，而是按照天国的价值观来做决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单单看价格的话，那哪一个公司哪一个地方价格高，给你的价格高你就去了，当然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不单单关心价格，而是关心这件事情对神的救恩性的旨意，对神诫命性的旨意有关吗？能够帮助我完成神的诫命性的旨意跟救恩性的旨意吗？我在做选择的时候，单单考虑价格吗？还是同时也考虑到我在什么地方，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跟什么人结婚，我跟我留在这里或者回到国内去 更能够完成神的救恩性的旨意呢？我盼望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我们的当中。3月6号就是两个礼拜前，是我跟苏师母我们结婚46周年的纪念，46周年。那46年前，我们那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选他决定要嫁给我，我决定要娶她。到底我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按照世人的标准的话，世界上一般的标准就是所谓高帅富白富美嘛，对不对？就是现在在网络上不是都这样写吗？那我们两个又不是高帅富，也不是白富美，好，这些都没有。那为什么我们会愿意考虑结婚呢？因为我们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从小所接受的基督教的教育告诉我们说，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考虑到结婚对象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的是对方的灵命的光景，对方对上帝的心，而不是单单不是说不要，而不是说不要单单考虑到世界上的这些所谓标准。你想世界上标准的话，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同学、你的亲友，或者电视里面所给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呢？所给我们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受到这一些影响，不是说不要不管他们，也不是说他们讲的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不同的选择的标准。因此我们选择的标准就是，我们都同样认识神，我们都同样爱神，我们也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能够侍奉神。所以我们考虑对象的时候，考虑到他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愿意奉献给神的人，这是我们当初最主要的考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结婚了，一直到现在，真的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同工，一起配搭。那这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好，第五个圣洁，这是很清楚明白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我心里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如果心里面注重罪孽，我拼命的祷告，禁食祷告，却没有把罪对付的话，神不会听我的祷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最基本的前提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是很明白很清楚的不用多说的。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圣民，那圣民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向神存着圣洁的心。我再一次讲，我们都要圣洁，一定要圣洁，但是因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容易沾染不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常常在河边走，所以脚常常会弄湿，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说反正世界上的人脚都弄湿了，我也没有关系，而且我脚弄得很湿，我还引以为傲这是世界上的人以不圣洁，以用罪恶的不正当的手段来得到利益，引以为傲，引以为荣。但是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神是圣洁的，因此我也愿意圣洁。不是我必须圣洁，我不得不圣洁，而是因为我爱神的缘故，神是圣洁的，我也成为圣洁的人。约翰威斯理曾经讲过，约翰威斯理他说，重生是一件内心的事，乃是从内在的邪恶改变成为内在的美善。我们自身的性情完全改变，从魔鬼的形象变成上帝的形象，从受造物的爱变成创造者的爱，从地上和肉欲之间的爱改变成天上的圣洁的爱。重生所带来的改变，成为神国的子民跟地上的子民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刚刚说过，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都需要衣食住行，我们都需要有事业有家庭，我们都希望能够平安健康，这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是在于重生，就是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以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这新的人仍然活在世上，但是我们从魔鬼的形象变成上帝的形象，从邪恶的变成圣洁的，从肉欲之间的爱变成圣洁的爱。那这是我们一个受造者认识了创造者以后，我们有对创造者的向往，有对创造者的敬畏，有从创造者所得到的能力，来使我们从世上的爱变成神的圣洁的爱。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来这里参加聚会，我们参加小组，我们彼此相爱的目的，让我们学习世界上的人是有利益性的交换性的爱。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小组的时候，我们学习有一个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学习有因为上帝爱我们，以至于我爱我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爱。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一定有的目标。好，第六个，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我们讨神的喜悦，也被神也喜悦神。以赛亚书58章那边讲到说，那些被改变过的人呢，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新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作为天国的子民，应该喜悦亲近神。我们在座很多是有孩子的，有子女的，你的子女喜悦亲近父母亲，父母亲也喜悦亲近他们，这是一种亲情。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此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有属灵的亲情。我们跟天父之间应该有属灵的亲情，在世界上都能够有很正常的、很纯洁的亲情。那何况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有属灵的亲情，我们应该喜悦亲近他。如果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不关心寻求神、面见神，先看手机、先看电脑、先看乌克兰的战争，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关心但是我盼望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尽可能的先读圣经，先祷告，先寻求亲近神。这些是一个作为神的儿女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以前来看，你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醒过来看到爸爸妈妈，他们会先哭或者会先笑因为他知道这是我最亲近的人，我肚子饿了我可以向他哭我喜欢他我可以向他笑。那这是一个 很美的一件事情。作为天国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属灵的亲情呢？就是喜悦亲近神，喜悦亲近神。天国子民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他喜悦亲近神，不是被诫命规定说你必须要早晨起来灵修祷告读圣经，也不是因为有要求或者有人监督我，所以我必须这样做。而是很自然的、很自动的，起床的时候就心里面说：“神啊，感谢你，又是新的一天，这是我期待的一天，这是会比昨天更好的一天。”我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我们喜悦亲近神。有一首诗歌，这是13世纪的时候一个圣徒他所写的诗歌。他这诗歌里面说：“每一日我主，我祈求三件事。”更清楚认识你，更亲密的爱你，更亲近的跟随你。每一天他每天求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很简单很容易做，就是更清楚认识你。我怎么更清楚认识神呢？可能借着我的读经，借着我的祷告，或者借着我今天会遭遇的事情，我更清楚的认识神。第二个，更亲密的爱你，不是只是说爱你爱你爱你，而是更亲密的爱你，是真正从心里面 love you dearly, dearly。 第三个，更紧紧的跟随你。在世上为什么要紧紧的跟随主？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事情让我们去跟随，那我们紧紧的跟随主，就不怕敌人来攻击。羊能够胜过豺狼的秘诀，不是羊比豺狼更强壮，羊不可能比豺狼更强壮，但是羊跟随牧人，牧人的杖、牧人的竿就会保护他，就会引导他。 紧紧的跟随主是得胜的秘诀。好，什么叫紧紧的跟随主呢？就是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的心，愿意更认识神，愿意更爱他，因此我们就等于在紧紧的跟随他。紧紧的跟随他，就是不让其他的事情插在我们中间，不让其他的事物占据了我们跟随神所应该有的纯洁或者单纯，就是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他。这首诗歌呢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是可以唱的，各位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找找看，Day by Day。 Day by Day 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叫 Day by Day， 但是这首诗歌是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这一首诗歌，我们来读一次英文好不好？英文非常简单，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哈。英文讲得更清楚，更容易明白。来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Day by day, clearly, dearly, nearly。都是 nearly， 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进行式，这是一个至终的愿望。我们能够更清楚认识神，更亲密的爱神，更紧紧的跟随神。好，最后明白神的旨意，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他就欢喜的来领受应许，因为他把他的独生子愿意献上。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他真的要献上，要把以撒杀掉了作为祭物来献上吗？上帝是在考验他，是在试验他。但是亚伯拉罕他相信说，即使我把上帝应许给我的这个独生子献上了，上帝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亚伯拉罕就因着信，因为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即使他献上了以撒，上帝可以让已经死掉的以撒还可以从死里复活。就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就放心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儿子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如此，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有时候要好像要把独生子献上一样，虽然不一定是如此，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心中觉得说，我有很多计划，我有我的期望，我有很多的安排，那你现在要我放弃这些期望，放弃这些计划，好像太残忍了，好像太可惜了，或者好像太不合理了，我不想这样做。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以撒，这是老年才得子，100岁才得到的儿子，怎么会要把以撒献上呢？很不合情，很不合理，不应该如此的。从理性来想，从我们的经验来想，都不应该是如此的。但是亚伯拉罕他愿意凭着信心说，神既然要我这样去做，我就照着去做，即使我把以撒献上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希伯来书说神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够使死掉的以撒又从死里复活，因此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也愿意把一切献上。当他愿意献上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显明了，他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是我们明白神旨意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最后我们一起来思想，有人说有一种基督徒呢，不寻求也不关心神的旨意，第二种基督徒呢，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来寻求神的旨意，第三种基督徒呢，是平时关注神的心意，遇到抉择的时候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来顺服神的美意。请问我最像哪一种基督徒呢？我是第一种的吗？我是像第二种，平常我自己做主，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请上帝来做我的主。第三种是平时就关心神诫命性的旨意，救恩性的旨意，然后到了需要神来引领的时候，我愿意用基督的心为心，不效法这世界，然后来让神带领我做最重要的决定。虽然这决定可能跟我原来的计划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遵行，让子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是哪一种基督徒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以后，你就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让你的主权在我们身上运行。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寻求、明白、遵行你的旨意，而且因为遵行你的旨意，得到你的祝福。主啊，求你让我们做最好的选择，不要让我们像世界上的一样。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好人，有很多聪明的人，也有很多爱我们的人，但是我们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更爱你，更愿意顺服你，更愿意遵行你美好的旨意。但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不再效法这世界，让我们成为纯洁善良可喜悦的人。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